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，牧义杨，公义的义，圣洁的洁，非常高兴再一次在灵命日粮与您一起分享灵粮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是绝不显老，这是根据创世纪第18章1到15节所要带给您的一个主题。好，此刻先让我们安静心，以一颗渴慕的心来到主的圣宝座前，让我们向主呼唤，主啊，我要遇见你。
来到主前，谦卑跪下，倾吐我心意，我心中伤痛，我眼流泪，主必不轻看。人生道路如此坎坷，有许多无奈，我来到主前，叩门寻找，恳求主开路。主，我要遇见你，主，我心渴慕你，主，我只要有你，生命在路与我同过。主，让我遇见你，主，让我得着你，主，我要你自己，主，你自己，我主。谦卑跪下，倾吐我心意，我心中伤痛，我眼流泪，主必不轻看。人生道路如此坎坷，有许多无奈，我来到主前，叩门寻找，恳求主开路。
创世纪第18章1至15节，创世纪第18章1至15节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 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，你速速拿三西亚细面调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，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撒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，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，你实在笑了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《创世纪》第18章1到15节。今天我们要着重看的经句是当中的14节，经句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如果您方便发送短信的话，我希望您可以把这一句神的应许发送给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。此刻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绝不显老。
布朗养老院的女士们已将儿女抚养成人，而今功成身退，如今他们已无法独自生活，于是来到了好像是天堂之前最后一站的布朗养老院。他们喜欢彼此作伴，但老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他们有时候甚至会质疑上帝，怎么这么久还不接他们回天家。其中有一位女士弹奏钢琴已经有好多年了，他经常使用养老院的钢琴弹奏诗歌，其他的女士也会和他一起扬声赞美上帝。有一天，当他们正自发地聚集赞美上帝时，有一位政府的稽查人员正在做例行检查。当他听到他们唱着你对耶稣如何回应时，上帝的圣灵感动了他的心。他记起了童年时的这首诗歌，也想起了自己曾经把耶稣抛在脑后。那一天，上帝再次对他说话，并给他机会用不同的答案来回应这个问题。他真的做了不同的回应。就像布朗养老院的女士们，撒拉认为自己太老，不能被上帝所用，但是上帝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他一个孩子，这孩子后来成为耶稣的祖先。就像撒拉以及布朗养老院的女士们一样，我们被上帝所用，绝不显老。活得越久，知道越多，年纪越老，智慧越纯，口出良言，也许能够挽救一个游荡灵魂。只要你愿意，任何年纪都可以被主使用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在创世纪第17章1到2节说，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在这里，神他主动来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应许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，并且把迦南全地全部赐给他为永远的业。立约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，表明双方愿意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，愿意遵守这样约里面的内容。比如说男女相爱就立约，愿意结为夫妻，于是呢，他们要在众人面前立下婚约。又比如两家公司愿意在商业上做买卖，于是他们会签订一份合约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人与人的立约，而是神与人的立约。神他第一次跟我们人立约，是记录在创世纪第九章，洪水过后，主他主动的与挪亚立约。神他第二次跟人立约，就是在这里了，也就是在创世纪的17章，神他主动的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表明他愿意跟亚伯拉罕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。那么人要如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成为神的朋友，最终可以为神所用呢？今天我们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跟您一起分享。首先，要做一位完全的人。刚才经文提到，神吩咐亚伯拉罕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要成为神的朋友，要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，神心爱的仆人，就必须先要做一个完全人。其实不单是亚伯拉罕做完全人，所有渴望与神建立亲密关系为神所用的人都要成为完全人。我们翻到生命记第18章13节，生命记第18章13节里面有这句话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。摩西他吩咐以色列民，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，不可效法外邦人拜偶像行邪术，也要做完全人。另外我们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这样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因此我们看到，不管是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，所有渴望与神建立亲密关系都需要先成为完全人，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基本条件。如果不完全，便无法成为神的朋友。既然做完全人是首要条件，那么完全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完美无瑕，从来不会犯罪呢？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知道，完全并不是十全十美，也并不是从不犯罪。创世纪第12章说，因为饥荒，亚伯拉罕没有求问神，便下到埃及去。到了埃及，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，又隐瞒事实，说他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妹，害得撒拉差一点成为法老的妻子。在创世纪第16章，亚伯拉罕听了撒拉的话，也娶了他的婢女夏甲为妾，希望用这种人的方法去达成神的旨意。因此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看到完全并不是没有缺点，并不是从不犯罪。神所寻找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，而是一个普通人，就像你和我一样，是一个平凡的人。但是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完全，这里完全所指的就是我们的心必须是诚实的，没有保留的，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即使人与人交朋友，也都必须坦诚，应该是全心全意的，那样才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如果其中一个人很圆滑，经常隐瞒事实，经常在朋友之间撒谎，那又怎能建立起友谊来呢？ 有时候你想关心对方，想跟他交朋友，但是对方呢，却有所保留。提到自己的事情，就会经常拐弯抹角，吞吞吐吐。那么你们的关系就只好停留在那个层面，不能够再进一步的深入了。因为友谊它必须靠双方彼此的坦诚，彼此的相信，才能够逐渐的被建立起来。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就必须完全，不是行为上的完全，而是在心态上的完全。既然神把万物，甚至是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了我们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向他保留？我们难道不应该专心一意的去爱他，去向神敞开我们自己吗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能够被神所使用，除了要成为一个完全人，我们也要认识神，他是一位全能的神。刚才在经节里面提到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他是神，我们并不是跟人在交往，他是一位完全的，是一位全能的神。在创世纪第17章第1节，是整本圣经第一次用全能的神这个称号来形容他自己。那么为什么神他突然间用这个称号来介绍自己呢？这是跟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。时候已到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必须凭着信心经历神的全能。在创世纪第17章15到19节，我们看到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100岁的人了，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他就对神说：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说：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在创世纪第12章里面记载到，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乡本族往迦南地去的时候，当时他是75岁。然而现在呢，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。这就是说，他已经在迦南地住了将近25年了。在这漫长的25年里，撒拉一直都没有为他生孩子。以实玛利并不是撒拉所生，而是他的婢女夏甲所生。现在亚伯拉罕快100岁了，撒拉他本身呢也已经快90岁了，但是神却还是应许他们要赐一个儿子给他们。那个时候撒拉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呢？经文在18章11到14节说：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撒拉心里暗笑说：我既已衰败，我主已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儿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心里想：我向来都不能生育，现在已经将近90岁了，身体的机能都已经衰败，我的月经都已经断绝了，怎么还可能怀孕呢？但是就如今天我们的灵修经句第14节说：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 耶和华他是全能的神，有什么事是不能够成就的呢？圣经他一直的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他是全能的神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除了耶和华他介绍自己是全能的神以外，他还赐给亚伯兰和撒来一个新的名字。他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为什么神要给他们起一个新的名字呢？因为他们的生命要开始一个新的篇章。亚伯兰不再叫亚伯兰，他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从今以后他要做多国的父。而他的妻子也不再叫撒来，要叫撒拉，因为他要成为多国的母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将要经历一个难以想象的神迹。不能生育的妇人竟然在90岁，在已经断了月经的时候还要怀孕生子，100岁的老人也竟然要成为多国之父。这显然只有是全能的神才能够成就的。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应许。这一切都是记录在罗马书第4章17到21节。经文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是无变为有的神。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而他的妻子撒拉又怎样呢？在希伯来书第11章11到12节说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撒拉和亚伯拉罕相信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全能的神，在人看来叫一对年纪老迈的夫妇生孩子实在是太不可能了。但是这一切全能的神都为他们成就了。因此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不但在心态上要成为完全的人，并且我们也要相信他是一位全能的神。
饥渴的灵得喂养，软弱的心得刚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。
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能为神所用，还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并且能够配合神的心意为他人代求。刚才李汉老师已经为我们读出了创世纪第18章1到15节。在圣经里面，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亚伯拉罕是如何接待客人的细节。因此我们可以肯定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让我们去学习。一天烈日当空，可能是正午或者是下午，可是亚伯拉罕呢，坐在帐篷的门口，抬头一看，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。天气这么的炎热，很少人会选择这个时候远行，但是这3位客人却路过亚伯拉罕的帐篷。您有没有留意到 有时候在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神会突然向我们说话。当时呢，亚伯拉罕他不仅没有睡午觉，而且还非常热情地来款待这三个客人。亚伯拉罕他是如何接待他们呢？第二节说，他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。第六节又说，他急忙进帐篷，吩咐撒拉速速拿面做饼。第七节说，他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上好的牛犊，仆人急忙预备。圣经里他用了跑、急忙和速速这些的字眼，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对客人的热情。他用最快的速度去款待他们。请您记得哦，亚伯拉罕他已经快100岁了，对于这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人来说，能够用这样快速的动作去款待客人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另外他拥有这么多的仆人，要款待客人其实根本不用他自己亲自动手，但是亚伯拉罕他却选择非常谦卑的，而且是很快速的殷勤的去款待这三个过路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您是亚伯拉罕，您会怎么做呢？是不是会因为天气这么热就睡个午觉，可能就错过了机会，或者是因为觉得他们根本不认识，就让他们经过算了？但是我们这里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就抓紧每一个机会去款待那些远行的人。他并不知道原来他接待了神的天使，正因为这样，他就有机会为索多玛城代求。难怪在希伯来书13:2说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款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今天的经文16:17也说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隐瞒亚伯拉罕呢？这表达了神他的心声。他信任亚伯拉罕，他把他看为知心朋友，因此他也把绝密的事情，就是要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城，告诉了他。这样亚伯拉罕就有机会为这些城代求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敞开自己，愿意与神亲近，也随时地愿意被神使用，那么上帝他就会把我们看为知心朋友，能够与我们同工。今天的灵修短文主题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可以专心一意地跟随主、亲近主、信靠主，并且随时乐意被主使用，那么主他绝不会嫌我们老，只要我们乐意，任何年纪都可以被主使用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有亚伯拉罕这么美好的见证，让我们确信你就是那一位愿意把我们看成是你知心朋友的神。你不单是一位全能的神，你也是一位乐意在任何年龄都使用我们的神。恳求恩主帮助我们，随时都甘心乐意地献上为您使用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灵命日粮就为您分享到这里，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同在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